好，我们先有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很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从心的深处，我们盼望更多的来认识你。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将你的话揭开，主发出亮光，好让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你的心意，也向着我们的旨意。而让我们能够降服于你的旨意，学习做个听命顺从的人。祝你祝福我们，按着你的旨意做工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被你改变，能够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从约伯记的第15章开始，一直到21章，这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第二回合的辩论。如果约伯在第一回合的辩论，就从第4章到14章，如果那时候他就学好了功课的话，他就不需要有第二回合的辩论。换句话说呢，他并没有完全的明白，也没有完全的降服，所以神必须第二次的继续借着他的朋友做工在他的身上，好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现在神在他身上要继续做工。我们曾经说过，约伯记是神赐给我们，可以说是第一卷书，所以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它里面把神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借着约伯记来向我们显明。所以事实上呢，他是借这一卷书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知道，从约伯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向着他永远的旨意，也借着约伯一生的经历，我们来看神对我们永远的旨意。当约伯一出现的时候，在第一章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新手，他是一个有学习的人，他已经与神同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呢，他有美好生命经历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神呢，在他身上还有更深的工作。他当时在人来看，已经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约伯呢，能够得到人的称赞，但是还不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乃是要把那个属天属灵的生命不但赐给他，而且让他能够长大成熟，能够得到长子的名分，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也就是主耶稣说的，他不但要赐给我们生命，还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所以这同样的旨意今天也要做在我们的身上，盼望能够借着我们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好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这是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神在约伯的身上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神要让他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成熟到个地步，能够彰显神。那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做同样的工作，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满足，能够长大成熟，能够荣耀他。所以到时候人看见的不是约伯的好，而人是看到神的良善。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人也羡慕我们，但是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神，神不能得到满足，因为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这就是为什么他造我们的时候，乃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我们，因为是要彰显神。所以一个好人并不一定能够荣耀神，乃是神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的时候，人能够看见他。所以刚开始的人看见约伯实在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到最后人家看见了约伯所敬畏的那一位神在他身上看见。我们晓得圣经上有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 是非常特殊的人。如果你在旧约圣经要找一个完全人的话，他可能是一个代表，他只是但以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少找一个人这么完全的。他是一个义人，圣经上称他是一个义人。在神的眼中，要举三个义人的话，根据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是挪亚、约伯跟但以理。但是如果要讲一个有智慧的人，当然我们第一个是想到是所罗门，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神赐给他这么大的智慧。但所罗门其实那么有智慧，但却做了一个最愚昧的事，就是拜了偶像。所以在以西结书的时候呢，神要形容一个人的智慧，他是用但以理做代表。他讲他要形容那个神从前所造的那个天使长，后来堕落了，像成了撒旦啊。他讲到这一位天使长是很有智慧的，他用谁来做比较呢？是拿但以理。所以但以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但是呢，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第四章啊，你就看见当时整个巴比伦帝国的王尼布甲尼撒了。怎么称但以理呢？说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你读到第五章，你就讲到那个太后，巴比伦那个太后，讲到但以理的时候，也是讲他心中有美好的灵性圣灵。换句话说，在但以理的身上，人家看见了神，看见了圣灵，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有圣灵的人，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但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个特点。但你看在但以理身上能看见。当摩西因为违背了神的吩咐，神就要带着杖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的时候，结果摩西发脾气了，击打了磐石，所以神不允许他进入迦南。后来摩西就求神一个祷告，盼望能够兴起一个人来带领以色列人将来继续走前面的路，带他们进迦南。结果神说约书亚。为什么呢？神为约书亚做见证，说约书亚里面有圣灵。所以你看见呢，这些人在他们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智慧、神的公义、神的美丽，这是神最后坐在约伯身上的，这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来做的工作。所以人的好并不一定能够得神的称赞，神真实所喜悦的人乃是能够彰显神的人。这是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为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我们看最后面十七节最后一段话啊。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他是指着基督说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的受苦不是因为罪而受苦。这里的受苦呢，那是因为舍己，那是愿意交通与主的苦难中有交通的人，这样的人呢要跟他一同得荣耀，这样的人是让基督在他身上掌权能够使他将来要让他一同得荣耀的，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第八章都讲了神的荣耀。好，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他说十八节啊，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这样子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话，虽然是苦的啊，像约伯在受苦我们知道啊，但是呢比起将来的荣耀，比起那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当约伯经历过他的一生最苦难的时候，到后来他遇见神，得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以后，他再回头来看，事实上那些苦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看到将来的荣耀呢，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的确是苦。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受苦，而且这个受苦呢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个荣耀，将来要显出来的荣耀呢，这些苦就算不了什么，就不足以介意。然后十九节继续讲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谁是神的种子？就是我们。你看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在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啊，我们有个很大的责任啊，因为整个受造之物现在都浮在虚空之下，当然这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而是叫他如此的。为什么会浮在虚空之下呢？当神造万物的时候并不是如此的啊，而且受造之物一直来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那为什么？那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不仅仅造成自己的堕落，人的罪也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而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那他们在等什么呢？就等神的种子显出来。换句话说，要使每一个神的儿子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伏在神的手下，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时候，我们能够彰显神，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你看万物所有受造之物他们就能够脱离败坏的瑕疵，就能够从浮在虚空之下能够脱离出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你看，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属灵的追求，这更是关于所有受造之物的前途。好，然后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现在科学家他们用最先进的仪器啊，在测量整个宇宙穹苍啊，盼望能够接收到一些所谓的外星人的有没有什么回应。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所接收到的整个万物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叹息的声音，就是很深的叹息。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生命长大成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连我们，特别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里面也会一个叹息。那怎么办？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到了二十六节，你看这里就提到了圣灵的帮助。所以圣灵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从里面真有一个叹息，我们真是巴望啊，能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看圣灵要帮助我们。圣灵不仅仅帮助我们，圣灵也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所以你看二十六节讲的，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这里提到圣灵要帮助我们，这说了圣灵为我们祷告，然后也说接下来也提到圣灵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那当圣灵在帮助我们的时候呢，当圣灵在为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当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的结果是什么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今天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任何环境，每一件事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要为我们效力，都是答应了我们里面那个呼求，答应了圣灵的祷告。所以你现在就看见为什么约伯有这三个朋友出现，每一句话句句都刺他，都是在为他效力。结果是什么呢？就磨成了，在二十九节是讲到，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原文就是把他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你看万事互相效力呢，是为了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如果你读到第三十节呢，就最后就讲到荣耀。所以什么是荣耀？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就是荣耀。所以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神的自己的时候，因为没办法形容，就用荣耀来代替。所以圣经上的话都很有意义的。当我们讲到神的道路、神的方法，圣经上是用神的公义来代替。当我们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圣洁；讲到神的心的时候，就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信实的时候呢，就讲到神的话语。所以当讲到神的自己的时候呢，就说到神的荣耀。所以你就看见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不仅仅是我们里面的叹息，我们的盼望，也是万物想要脱离败坏的辖制，脱离虚空的辖制啊，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都有息息相关的。所以圣灵就为我们祷告，兴起万事为我们效力。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爱神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爱他，他就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约伯记所教导我们的，这也是新约的亮光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好，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就给我们有很深的启示。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习顺服，因为知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有它的美意，所以必须借着苦难来学习顺从。因为我们的天然人都是悖逆的，从亚当来的生命都是悖逆的，所以借着苦难学顺从，好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得到荣耀。借着受苦使我们生命成熟，但是这个苦我们一定要记得，不是自己找苦吃，不是你自己去找苦来受，这乃是圣灵所兴起来的环境，好让我们学习服在环境之下，事实上呢是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跟第九节那边有一句话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他说主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讲的，主虽然为儿子，你看他是神的儿子，他降卑，他道成肉身，他还要因所受的苦难来学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连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都不能够避免，都还要借着苦难来学顺从。 使他在做人子的这一方面呢得以完全，得以长大成熟。所以呢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是为谁呢？就凡顺从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看他一天之间失去了儿女、财富、名声，这突然来的，把所有的扯去了。但是当你想到主的时候呢，主也是如此啊，对不对？主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却怎么样，却倒空他的自己，把神的荣耀、尊贵、权柄、爱戴全部都倒空。所以你看见约伯是预表主的，主是比约伯更大的一位的。约伯在不知道的情形下面，一天之内儿女、财富、名声全部没有了，但是我们的主在知道底下，他拣选了，他倒空，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尊贵、神的爱戴全部倒空。约伯受朋友的误会，但是主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那这是我们的主。约伯在地上是可以说是最完全的人，但是你看他碰到环境的时候，在那里抱怨。可是我们的主呢，那是真正的完全。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神借着环境把约伯带到一个地步，他不仅是在人的眼前看起来完全，而是把他带到一个像天父这样完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那样的完全。当然这种完全不是没有罪的完全，这乃是指的生命成熟说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所要学的就是说呢，要在他的面前，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从他手中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乃是学习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所以记得诗篇39篇第九节，有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39篇第九节，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你看，作诗的人学到这个功课，他是发现，因为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很多时候我们想，那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接受，我们默默无声，好像非常的消极，好像非常的被动。我们就是默默的接受。事实上一个默默无声的态度，不但不消极，不但不被动，相反的是非常的积极，非常主动的。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在环境底下默默无声能够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呢？换句话，我们必须向着神有一种信靠的态度，知道神是信实可靠的，他必定拯救，必有他美好的旨意。为了这段话，我们必须要来看一处圣经，就是诗篇62篇，这是蛮好的一篇诗篇，很宝贵的一篇诗篇。诗篇62篇，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这是大卫的诗，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你看见一个默默无声的人，不是被动的，他是有一个目标的，他是有主动，他是积极的，他在干什么？他在等候神。所以默默无声不是没有方向的，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事实上默默无声呢，他在那里专等候神，他的心是向着神的， 是带着盼望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知道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救恩，神要把它做到完全，神要把神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呢，做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是他积极的目的，默默无声是有积极的方向的。所以我们的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默默无声，他是有盼望的。然后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因为他认识他所等候的那一位神，所以他能够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的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拯救，是他的高台，所以他不会动摇。那这样的人啊，常是会有仇敌的。所以第三节第四节给我们看见他的仇敌啊，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所以你看，这个人等候神的这个人，他是坐在尊位上啊，那仇敌把他推下来。所以什么是尊位？什么是这里的尊位？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啊，他知道神的信实，他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啊，这个是尊位。这是仇敌最不喜欢的，这是仇敌最恨恶的啊。那不仅仅外面的仇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里面的肉体也是不愿意我们这样专心的来等候他啊，不喜欢，所以要盼望把他推下来。所以为什么一个等候神不容易啊？因为好多仇敌把你推下来。然后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这次又继续等候啊，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因为他知道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啊。第七节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所以你看这边再次提到荣耀，因为神的拯救呢，是要把神的荣耀加在他的身上，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所以第八节呢，他就开始来教导众民，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一个真正有经历的人，而有等候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有这个经历的人呢，他才可以有真实的教导。所以他现在能够教导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对于这样的人，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样的人呢，你发觉有神的话给他不仅一次，还有两次而且他都能够听见。所以我们不懂得等候神，所以我们没有话。我们不懂得等候神呢，神给我们话我们也听不见。所以这是一个尊位，不要被仇敌推下来，要学习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结果神就说话了，神说了一次，神说了两次，因为神喜悦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属乎神，慈爱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是公义的神，有一天神要审判的，那一个等候他的呢不会羞愧，一个等候他的呢，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能毫无畏惧，毫无羞愧啊，能够面见神。所以默默无声啊，是非常积极啊，是为着来等候神的。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默默无声，但是呢， 我们是很积极的等候神，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从他来，我们的盼望是从他来。然后你这样等候的时候呢，神要一次说话两次说话你都听见。等候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都记得以赛亚书40章31节一段很宝贵的话，怎么说呢？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比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你看见等候啊，实在是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一个在受苦的环境中啊，如果我们能够自卑默默无声，从主让你接受这些环境，专等候神啊，这很重要，但事实上也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嘛，并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啊？因为第一个，等候神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啊。第一方面，所谓的等候神呢，就是你不再凭着自己的肉体来做事，不凭着自己的智慧啊来计划。因为我们的肉体呢，喜欢计划，喜欢活动，这是我们常常不能等候的原因。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他曾经有个祷告，他知道有一个罪呢，他需要神帮助他，因为这个罪很厉害，常常辖制他，这个罪也常常辖制我。如果这个罪呢，我们能够脱离这他的辖制，我们就不太容易犯大的罪，我们就能够完全，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我们看一下诗篇19篇。诗篇19篇是很宝贵的一首诗啊，当然诗篇每一篇都很宝贵，诗篇19篇也是很宝贵的，这也是大卫的诗。从第一节，我想这一首诗我们都很熟，所以我不特别完全的读，但你从第一节到第6节也看见，神借着他的创造来诉说神的荣耀。所以他这里提到神的荣耀，还是借着他的创造去提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你看神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来诉说他的荣耀。那从第7节接下来呢到第十节，你就看见了神借着他的话来彰显他的荣耀。神的话呢，是你看是纯净的，能苏醒人心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纯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更可羡慕，比蜜甘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有两个世界，两个宇宙，一个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个神外面整个宇宙神的创造， 另外呢，神的话语像个宇宙一样，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因为他的律法全被苏醒人心。他的，你看讲到他的道理纯净，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很宝贵。所以当大卫一方面开始认识神的创造，也开始认识神的话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有祷告了。其中十三节我们看一下，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罪啊，是任意妄为的罪，这个罪会辖制他的。如果他这个罪呢，他对付了，他就不会犯大罪，他就能够完全，换句话，他的生命就成熟了。哦，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拦阻，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等候神？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肉体喜欢任意妄为。所以大卫在这边就有个祷告，40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啊，因为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在你面前常悦，能够蒙悦了。因为我们常常不能等候，所以我们的话就出来了。我们常常不能等候了，我们的计划就出来了，我们意志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犯的错，就是什么任意妄为。因为我们的肉体不能等待嘛，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都出来了，我们的行动出来了。因为你知道我们。你叫我们做事我们还容易，你叫我们停下我们还不太容易的，所以这是等候神第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等候了，神的命令来了呢，我们跟不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呢，他是随时预备好了，当神的命令来了以后，他就能够照着去行。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听命跟顺从。那这个故事关于你怎么听命顺从，我们想最好的一段经节就是撒母耳上15章，啊，有一段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撒母耳上15章。我们看22节。撒母耳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燔祭跟平安祭是我们献给神的，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听他的话，这些都不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所以你看，听命跟顺从。所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神没有话，我们去做了；第二个是神有了话呢，我们不听不顺从。这是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在等候神方面，我们两个很重要的这个点上面啊。而且神的话很重很重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神曾经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杀光，那些牛羊全部都要杀灭绝。结果扫罗是听了，但是听了一半，对不对？其实他做得很好，从人来看是非常的好，他把所有的人杀了，就留了一个王，把所有瘦弱的牛羊都杀了，好的他留下，他要献给神，但神不要好的，神要人听他的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好神不要的，神不要一个自以为聪明很有智慧的，神不要一个能干的仆人，神要一个听命的仆人。所以接下来你知道23节讲的更严重了，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悖逆就是不听命， 顽梗就是不顺从。他说跟拜偶像一样，跟行邪术一样。那在旧约不得了，你拜偶像行邪术，到马上要处死的。所以悖逆跟顽梗，你看是这么可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神这方面，因为我们没有不知道怎么等候，所以我们常常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也常常犯什么不听命顺从的罪。然后接下来你看撒母耳怎么讲的，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换句话不能与主一同做王，与他一同掌权。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看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如果你说有谁有智慧，主是最有智慧的，他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个。但这么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怎么讲呢？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这么有智慧，如果他要做什么不会错的，对不对？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怎么看见，他看见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怎么听他怎么判断。所以这个功课不容易哦。所以你看我们不知不觉在很多地方上我们都得罪神，我们都不知道。但当然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爱我们，他是不断的借着环境慢慢来调教我们，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不配。但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我们有这样看见，我们愿意顺服的话，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工作了。所以遇到艰难的环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不凭着自己任意妄为，也不凭着自己以至于悖逆顽梗。当没有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学习安静，当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命顺从。这个功课不容易学，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但最起码我们要知道要学这个功课。因为等候神是非常重要的。不，我们不是好像很多人觉得等候神就什么事都不做啊，好像我们非常的消极，但事实上等候神是很积极的，因为我们是向着神的，我们盼望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指示来行。好，以赛亚书64章有一句话很重要可以鼓舞我们的。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也是讲的等候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等候很重要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他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句话很宝贵但是更宝贵的是什么呢？是保罗用属灵的话帮我们解释了这一句所以这很好，因为保罗引用了这句话呢，但是他用属灵的那个亮光，用另外一句话来帮我们解释，来发表。所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在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但在新约呢，保罗帮我们解释了，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看他怎么解释等候神。哥林多前书2章。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你看到没有啊？现在是保罗引旧约圣经啊。那整本旧约圣经呢？这句话，他所引的这句话啊，就是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但是呢，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发表了。啊，他说，所以他说，如经上所记，所以保罗是在引旧约的圣经，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那句话。第九节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你把这两卷圣经来比较以后，你就发觉保罗怎么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在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的是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在哥林多前书2章第九节，保罗的解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爱他的人。这是我们很难用我们属世的眼光来思想能够明白的，但属灵的话就是怎么解释，一个等候神的人呢，是一个爱他的人。为什么一个等候神的人是一个爱他的人呢？因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在他里面有一个神圣的敬畏，有一个神圣的敬畏，他不愿意得罪神，所以他不敢任意妄为，因为他不愿意神不喜悦，所以他能够听，有了他能够听命顺从。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讲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真的是爱我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命令他不随便做，但是有了命令呢他就遵守，这就是爱我的，这主耶稣所讲的。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对不对？那怎么住在爱里面？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是借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这圣灵的工作啊，你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有两方面主要的工作，一个呢是启示基督，启示基督，这就是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啊，来带领我们，来启示我们。因为圣灵要启示基督在我们里面，把他的旨意，把他一切来启示我们。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外面的工作，这就是神环境的管教，就是圣灵在外面的管制跟约束。所以圣灵一方面借着环境在外面做管制约束的工作，一方面在我们里面呢做启示引导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要为我们行事，在神的眼中呢，他给我们预备了，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在他的眼中看这是爱他的人。因着爱，所以我们能够不任意妄为，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圣的敬畏，我们能够听命行事，这样子呢，圣灵在我们上有路了，在里面他启示光照，他对我们说话，启示光照我们，在外面呢，他约束管制，他兴起各样的环境，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人得益处。所以在犹大书里面21节，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话，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灵，直到永生。啊，这是犹大书里面21节所讲的。所以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你知道我们常常不会保守，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 为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配，的确我们真的不配，但我们能够仰望主耶稣基督怜悯，一直到永生。所以这是你看在第一段，在整个约伯记我们要学的功课，也是约伯要学的功课，但是当然第一回合的辩论他没有学会，所以继续要写来到第二回合，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来到了第十五章又开始了，神又借着这三个点又一个一个来做。好，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第十五章，我们下次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讲啊。好，约伯记十，再回到约伯记十五章，我们就看见呢，神现在继续做工。继续做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无知，对神的旨意我们无知，对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心意我们不明白啊。但是神迹的环境呢，你知道，慢慢慢慢呢，我们就被开通了，我们就被开通，我们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慢慢能够顺服了。所以到了十五章呢，提曼人以利法又开始说话了。好，那这些话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好，你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是一段啊。这一段呢，他主要是责备约伯啊，的话都是虚空的知识，没有意义的话。那第二节他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祝福。他说约伯自以为有智慧，那你既然有智慧了，你怎么你的话都是虚空的知识？怎么都是东风充满杜甫，根本不能让人吃饱啊！怎么用一些无意的话、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所以你看，约伯的确其实蛮有智慧的，但是被他们讲得一文不值啊！所以神事实上是借着这些环境在制作他，在破碎他，然后他责备约伯废弃敬畏的意义。其实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现在被他们讲成废弃啊！敬畏神，而且在神面前阻止敬畏的心。然后他就说，你的罪孽要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所以在这是第一段，你看这个以利法又开始来攻击他。好，第二段呢，从第七节到十六节这段话呢，主要是讲到约伯自以为义应当在神的面前降卑应当在神的面前降卑。所以譬如说他讲到第八节，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享吗？换句话说，你以为你只有你自己有智慧啊？你所知道的我们都明白啊。然后第十节说，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当然很可能他讲的就是他自己，就是以利法，因为以利法大概就是比他年纪老迈。然后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还以为太小吗？然后他又重复他从前讲过的话，在第四章、第五章讲的话，十四节说，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换句话，他在讲约伯自以为义，你应该谦卑下来啊。好，十七节到末了呢，他就讲了约伯啊，你要留意恶人的结局。事实上，他在暗示约伯，你现在就落在这个下场里面，就讲的话蛮厉害的啊。譬如说第二十节，二人一生之日疲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你说你看看他们的下场，你如果不悔改，你也要这个样子啊。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二十一节，他平安时抢夺的心临到他那里。所以他用这些话来对付约伯啊。那我们曾经讲过啊，以利法他的外表是代表神秘主义，我们下周会可能会稍微交通一点神秘主义，今天没有时间。但是在他内心呢，他是代表一个人灵魂里面的那个情感。你知道人的情感是很容易起伏的，常常随着环境变动的。所以以利法呢所讲的话呢，句句都挑起了约伯的情感。因为在以利法他的情感里面，他感觉呢，他在第一回合对约伯的话呢是相当的温和， 相当的温和啊。我们读一两处的圣经，我们就会相当知道啊。你看一下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八节啊。第五章第八节，他讲的相当的温和。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交托他。”所以你看见他是相当温和啊。好，你看第五章的第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十八节，因为他打破又残骨，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对不对？你看他讲的话是很温和的啊。好，但是呢，你如果读他这次的讲话，第十五章啊，第十一节，你看他怎么讲？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换句话说，他用他的安慰话来安慰约伯。他说这不只是他的话，这是神的话。神用安慰的话来安慰你，但你以为太小吗？换句话，他是用相当，他第一回合的话是相当的温和的话，虽然其实事实上他其实不太温和了，但他自以为是温和的话啊。结果呢，他对约伯说，结果约伯不接受，所以他的情感就翻腾起来了，生气了。啊，所以你看他话就开始讲他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话我们温和，我们不说了，我们还以为这是神的话啊，但事实上不是神的话啊。他认为约伯应该听他啊。另外一方面，当然啊，我们知道他在第四章呢，他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啊，那些属灵的经历呢，他就下了一个判断啊，神是公义的。人都是虚谎的，人都是不义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受了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呢，所以你推论下来就是你有罪的。所以第二次他又用这些话来指责约伯，所以你看第二次就在十五章第四节啊，第五节就讲了，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因为他认为神是公义的，神不会随便惩罚义人呢。所以约伯，你现在受了惩罚，是因为你废弃了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畏金钱的心。你的罪孽直叫你的口，你选用智慧人的舌头。所以你看见他用，这是他下的结论啊。好，十五章十四到十六节啊，十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啊，神不信靠他的圣者，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啊，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所以他用他的经历啊下的结论，就把约伯给定了罪。当然，我们从我们刚才说的交通就知道，这都是在神的手中要制作约伯，万事互相效力是为爱神的益处。神认识约伯，所以神允许这些环境临到他，有积极的目的。有一天约伯要被制作完成，在约伯身上你看见了神，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在过程中约伯不懂，在过程中我们也常常不懂。所以当我们开始在读约伯的时候，我们越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借着他的怜悯，常常住在他的爱中，来活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时候来到。就像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把这卷宝贵的书能够陈明在我们的面前赐给我们。主，盼望借着在约伯的一生，你在他身上的结局明显看出大有怜悯，满有恩慈。主，也鼓励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主，让我们学习从你这满了慈爱满有钉痕的手中 能够接受，默默无声来转等候你，好像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像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显明。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好像很多何等的无知，但主，我们感谢你把话赐给我们，绝不突然反悔，给我们一个谦卑柔软的心，我们常常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早日成就在我们身上，把荣耀能够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